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走进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克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我常常说哈，我们智慧心语这节目啊，常常在节假日的时候。麦先生，我再考考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目？
不知道啊。今天是什么节？
其实说老实话，
星期六
在今天早上之前哈，我都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哦，
后来我看了一下年历，因为我发现这两天有朋友跟我说：“你吃粽子了吗？”
哦，端午节。
对呀、啊，
是我们这是流落海外的人啊。
哎呀，其实我也是一个常常忘记节日的人。但是现在其实过节的时候，我越来越多的想到的是什么呀？哎呀，怎么这么快呀？这么一会儿又到了这个节日了，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是这样。这个尤其是，怎么说呢？上了年纪的人哈，更是觉得时间好像飞快一样的。
是我一定要上了年纪了。好，其实这端午节呢，大家都知道是纪念这个战国时期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啊。他从跳河以后呢，老百姓怕他被什么妖魔鬼怪给吃掉他的这个尸身哈，所以就把这个粽子包好了以后放在河里，说他就不饿了，就表达人们对他的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怀念哈。那现在呢，其实我相信大多数人不再去想屈原了哈，我们华人朋友呢会用各种各样的节日来我们多吃一点什么东西，对吗？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粽子是争相出世了哈。相信大家这几天吃的都不错哈。好，那么据说哈，今年这个六月是少有的一个寒冷，大家一定都有感受到了。所以小凤在这里和麦先生，我们俩一起吧，还是温馨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对吗？
感冒的人很多的。
是，感冒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好，那么另外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也稍稍提一下，星期二的时候呢地震了。
哦，
这个麦先生应该知道了。
应该知道了。也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哈。我不知道麦先生那一刻的时候你是想到什么了没有？
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这个
之后吧，当时那
就是当时那一刻，
当时那一刻
啊，闪过很多很多事情。当时这个一发生震动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是地震啊，大概一两秒钟以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哎呀，因为当时我们在座的还有几位朋友，就说地震了，地震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好像相对的平静了几秒钟，大家都没有说话，那么没有说话的时候呢，我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了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灯啊，看这个玻璃啊，这个桌子，因为旁边有一个橱柜啊，这个玻璃拉门，那个拉门就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直在响啊。看到上边呢，这个吊扇吊在顶上，那个电风扇呢、啊，那个扇的那个扇叶在晃动啊。就 confirm 肯定是地震的。
是。
完了以后我有问大家当时在想什么，当然很多人都觉得问题不大，澳洲不是一个地震带的地方啊，但是当时我想的时候想的问题就比较多。当然在这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了哈。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恐惧感。就觉得特别的，所有的想法的背后呢似乎都有一个东西叫做很在那个时候很无奈。你什么东西都做不了，只有听天由命。这个想到家人，这个回不了家了可能。然后想到连跟亲人道别的机会都没有啊。如果是真的是那么严重的话，
连遗言都来不及留下了。
就是当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显得特别无助。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居然坐在朋友的家里边就发生这样的事，可能立刻就失去生命。当然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的生命失去 在世上的生命，
嗯，
我们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束，但是呢，就是这种生活就立刻就要停止了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有一些茫然恐惧的感觉，
嗯，
其实想的是比较多的。
好，到底是麦先生哈，但我想我这个人可能是那种真是不知死活的人哈。其实当时地震的时候，我很明显的就感受到了哈，我马上就说我地震了，第一反应就是地震了。当时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对不起，
居然是这样想
啊，我居然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个地震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太小了哈，有点微不足道了哈，反正没有产生任何的这种损失。其实我那种好呢，是当时想到，因为常常听麦先生讲，也在圣经里也可以读到，哎呀，可以上天堂了哈，所以当时想，哎呀，太好了，终于可以脱了世上所有的劳苦了哈。当时第一反应是这样，但是之后确实也有很多的想法哈，我就想也问问听众朋友哈。如果那一天真的是世界末日，我们的生命就在那一刻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东西？我回过头来，其实我想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哈，自己很多东西都没有做好，所以觉得可能还不配去那个地方吧。其实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我们听众朋友呢去看看震出点什么东西没有。不要错过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我是相信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哈。还是那句话，思想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需要思想的。好，
其实那一刻，我刚才说的无助感的背后呢，就是深深的感觉到人太渺小。
是
啊，
是
面对大自然，人太渺小。我就
觉得，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我就当时我就在想，只震了几秒钟，而且就是这么轻微的震了一下，它稍微大一点我们就完了。
而且之后其实也想到什么名啊、利啊，这一切啊，外在的东西
完全
都不起作用，毫无
意义。立刻，一切东西都失去色彩啊，失去色彩。
是，所以真是盼望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好好去想一想。我相信呢，我们人的生命没有办法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哈。海啸或者所有的东西时候，都是一瞬间就没有了。当这个，
真的是我也你说到这儿啊，等会儿还有。打电话的时间哈，真的是盼望听众朋友来说
一
说
啊，
讨论对，不用讨论，就是发表。
是，
在那一刻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是，
有什么感受？
欢迎听众朋友呢，在9:30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来加入到我们探讨的行列当中。好，那么您收听的地区信号如果不好的话呢，我们电台的网址啊，一直向您开通。网址向您开通哈，常常说错话哈 ,www.am134.com.au, www.am134.com.au。好，我们来到西方国家呢，有一个很优越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亲身地体会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然后到这里来呢，又亲身体会了西方文化，应该说是华人文化哈，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各个地区的华人。那么我们有一种现象没有发现，以前麦先生好像也讲过吧，说我们华人啊叫忧患民族。我们常常呢想问题想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可以说是比较的多一点哈。来到西方国家，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乐观的民族。比如说小孩子，刚才我跟麦先生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哈，说这小孩在乱跑哈，那我们华人呢就会说，哎，你怎么跑这么快，马上就是批评，很严格要求。那西人就会说，他不会说你太快了，而是说，哎呀，你应该慢一点，很积极的。再比如说我们要喝一杯水的时候哈，我们只剩下半杯的时候，那可能西人会说，哎呀，还有半杯呢，对吗？那么知足的人会这样讲哈，那另一些人呢就会讲消极一点，说，哎呀，怎么只剩下半杯了呢，对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种呢是非常鼓励的，似乎是很积极向上的，那另一种呢是非常消极的，任何事情在他眼里呢都是严格要求，所以忧患多于这种乐观的东西哈。好，那么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有事情，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好像让我们看到是正面负面， 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也常听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哈，发生任何事情，当我们去探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其实各打五十大板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好不好麦先生跟我们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哈，叫
我们跟大家一同探讨
啊，我们一同探讨吧，就我们怎么样去看正面负面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智慧。
很有趣哈。确实我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不同，因为我自己呢是典型在中国大陆的环境里边长大哈。
嗯。
那么家庭社会的这种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啊、不要骄傲啊等等这些的吧。常常就给我们有很深的这种的影响。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太多用赞美鼓励的方式，而是多用鞭策挑剔的方式啊。因此呢就形成我们常常对于问题的看、观察、分析的时候呢，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入手。这样的情况呢，就常常导致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不满足感啊，对于一些事物啊，因为挑剔而产生一种人际关系的不够享受啊，这就是99分和1分的问题哈。对于孩子的关系啊，如果孩子考了99分回来，那么有一些家长呢就会为他庆祝他99分，有一些家长呢就会严格的批评为什么失去了1分。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就对于孩子的生活质量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啊。那么挑剔的家长呢就会对孩子带来一种压力和痛苦，那么赞美的家长呢就会给孩子带来轻松和愉快。那么因此呢，在这种对比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开始认为呢，西方人的这一种积极的乐观的这种态度呢，是给人类带来更多享受、快乐和安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容易平和，等等这样的概念啊。但是事实上呢，你真正进入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你却很难用一个公式来套在所有的问题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啊，这个特别是我想收音机旁的父母亲们啊，对待子女啊，夫妻之间的关系啊，等等的这些，那么我们在表达我们的观点的时候，比方说啊，太太不太会做饭，新婚的太太啊，炒了一个油菜豆腐，忘了放盐了，啊，这时候怎么办呢？
肯定是两种表示哈。
其实呢，要赞美他的进步。因为他不会做嘛，他终于努力做出来这个菜是吧？
嗯，
要欣赏他的主要的这个方面。那么呢，在环境适合啊、条件适合、心情恰当的时候，温馨提醒啊、开个玩笑啊、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了啊、这个积极的表达方式是对的，但是呢，忽略、无视 实际问题的存在呢，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我们赞成正面看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啊。但是呢，我们也不是鼓励对于实际存在的那里边的这个缺失的地方的的忽略啊，把它忽略掉，不管它，那么这个也是不应该。那么当然了，其实正面负面看问题呢，还是要看具体是什么问题。人的生命里边有很多东西呢，在生活环境当中，物质环境当中啊，需要完美的啊。有人说完美主义是不好的，因为完美主义呢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多具体的事物是要求你必须完美的。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待方法，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人常常想要找出一种公式啊，好像积极乐观的公式，我们就什么东西都积极乐观的看啊。我记得当时我曾经跟一个我的同学在讨论具体事情，我现在也忽略忘记了，反正我们两个人的观点常常是不一样啊。对于有一些问题呢，我的观点呢，有人就说我这个人有点完美主义啊，就是要求一什么东西完美。我说不是这样啊，我说对于有一些东西你是必须要完美的啊，你要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看。当时我忘记了这个我们讨论什么问题了哈。他说你应该对于现有的已经有的东西常常有满足啊，这个知足常乐才是人生的一大幸福，是吧？我说对于你拥有的东西呢，你可以知足啊。整体的来说啊，对于你拥有的你可以知足，但是具体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一定因着你拥有的东西而知足，而使你感觉到你不去来促进你这件事情的完美啊。比方说刚才讲到一杯水剩下半杯了啊，你可以因为还有半杯你就知足高兴啊，真是我还有半杯水可以喝啊。可能有些人连一滴水都没有啊，那么这种想法是可以的啊。因为半杯水和一杯水那是一个量的问题，它不牵扯到这一杯水或者半杯水它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只是量的多少问题。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就不行了啊。这个比方说你开一辆汽车啊，这个汽车里边呢有一个看似不太重要的东西，就是有一根很细的管子，它从你的油箱连接到你的发动机啊，那么这是就是你的输油的那一条管子啊。很细，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么这个管子呢就断了那么1公分的距离，它断掉了啊。你说哎呀，80%-90%都还在，就缺了那么2公分你就过不去，你非要把它接起来不行。当然大家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是吧？你缺了，你不用说你缺了，你就断开那一块，你的车就不能用，整个车报废掉啊。你说一个车4个轮子是吧，我有3个半轮子不行吗？当然大家都知道3个半轮子这个车会有什么后果，是吧？所以有一些东西呢它必须是完美的啊，必须毫无缺陷，你才能够达到它的目的。那一个汽车的轮胎啊，如果上面只有一点点的一个小洞，你说没关系了，这个99.999%的面积都是好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缺陷你就跟它过不去，非要把它补起来，你有这个必要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事物是需要完美的，有一些事物不完美，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这个汽车的车门刮了一下，油漆掉了一块，问题不是很大，它慢慢可能会生锈，可是问题不是很大，是吧？这个如果你是有一些旧车啊，去换一个二手的零件，不是这个原车的，甚至颜色也不一样，这个是问题不大，是吧？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呢，不是你接受不接受，而是你缺失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不行。那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呢，考数学啊，考了70分啊，100分考了70分，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觉得啊，70分不错了啊，有一些人就说70分不够好，其实还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题要看他30分的那个失掉的是什么问题啊，所以你不能就是说，哎呀，他只是缺了30分嘛，还不错，还有70分。现在问题就是说，他30分是因为粗心，啊，或者因为他当时其他的原因，他会而他没有做好，这是考试技巧的问题，失掉了30分，还是他就是不会做，有一些问题不会做，失掉了30分，是因为他。只上了70%的课，30%没有上，所以他只会做这70%，而那30%只要补一下就可以了。还是他只是把这简单的70%做了，那关键性的30分他没学会。这个就很重要，尤其是在他这个数学的基础打基础的阶段，啊，这个在数学理论里边呢，学数学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砌砖原理。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啊？就是当你盖一个房子或者建一个墙啊，一堵墙的时候呢，你在根基的时候，如果你缺失一块砖的位置，那么上边呢，你就会产生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很大的缺口啊，就是你上边的砖就没地方摆了，你根基上底下的那一块你没放好，上边你就会有很大的缺失。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他失去的那30分是为什么失去了30分，啊，然后你才会去研究怎么样去补这30分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会不会只因为他考了70分，我们就盲目的快乐和满足呢？我们应当给孩子鼓励，欣赏，就是说他。毕竟还是拿到了70分嘛，如果他不经过努力的话，这70分也是拿不到的。那么对他已经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成果予以欣赏也不容易，是吧？那么对于那30分呢，也应该鼓励他，让他看见他还有30分可以努力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客观的去帮助他分析这些问题，能够使他能够做得更加的完美啊。当然他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做到100分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他能够，他的能力智力本来是应该做到90分吧，可是他实际上拿了70分，这20分的缺失是不应该的啊，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得到90分。如果他实际上是得到90分，他考却得到了95分，那5分是本来他不应该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分析他为什么多得了5分呢？是过分使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拿那5分，他把自己累得精神衰弱，那大概也不是太有价值，是吧？那么或者他抄袭了别人的5分，啊，还是为什么他会比他实际的能力会高出那么一部分呢？啊，这个时候我们都要以智慧的眼光具体的来看问题，所以不要盲目的感觉到，哎呀，他本来九十可以考90分，他实际上他考了95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了，啊，所以这时候我就感觉到说，我们应当保存我们华人文化里边的忧患意识，如果没有忧患意识的话，我们对于我们整个我们的生命素质的提高的这个就变得很盲目，是吧？老是乐观，一天为一点点东西也高兴的要死，那么这样呢，会变得很肤浅，啊，变得很没有对于生活缺乏积极的动力，对吧？那么我们也不能一天到晚严格苛刻， 没有快乐，是吧？什么东西都负面的挑剔。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平衡的看待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看要具体的用智慧的眼光去分析，就是它缺失不完美的到底缺失的是哪一部分啊，是关键的部分还是非关键的部分啊。我想上帝创造一切是非常完美的啊，像我们的身体，你在手指头尖上扎一根刺，上帝设计了神经，他就告诉你那个地方要受伤了，他就痛，这个痛感告诉你这一个地方是不可以有其他的东西的参与的啊，它必须是完美的啊。那么在头发上它没有神经啊，这个至少没有痛觉神经啊，因此呢你剪掉它一块没关系啊，这个长长一点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些的部位是不允许它有异物的存在啊，好像咱们中国人常常说老娘眼里容不进沙子，是吧？那么就是眼睛里面因为它的这个要透光啊，要看清楚，这个是这个它的透光性就特别重要。如果眼睛里边常常有异物存在里面，特别是硬的异物，它就会这个光滑的表面就会磨损。所以这个眼泪每一天都要时时刻刻都要分泌，是吧？然后这个我们自动的要有眨眼这个动作啊，这个眼睛不断的在眨啊，那么这样呢可以使眼睛表面保持湿润弹性还有透光，不至于保持它的干净，是吧？不至于这个眼球的表面呢会被磨坏，会蒙掉，使这个光不能清晰的透进去。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呢，它具体不同的部位啊，这个我们说我们失去一只胳膊还可以存活，但是你把心脏失掉了，你就不能存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哎呀，一点缺陷问题不大，这关键看看它缺陷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要为已经拥有的东西得到满足啊，那你看你拥有的是什么啊。所以我想智慧的人生吧啊，我们谈到这个就是智慧心语哈，真的是要平衡而具体的看问题，不要只是用一个公式，就是我们积极看人生，所有东西都积极啊，碰见什么东西哎呀，汽车还有三个轮高兴吧啊，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不要把过程当结果哈，就是如果这个汽车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啊，你就老是感觉到哎呀，它怎么只有三个轮，其实那第四个轮很快就装上去了，是吧？那么孩子在读书或者在训练，他还没有达到这个完美的时候，你不要以完美的东西来挑剔他，因为他还在走向完美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如果汽车还在装配厂的过程里边，它只有三个轮或者两个轮，你不能就说它不完美，是吧？只是它还在这个过程里边，只是用时间啊，用努力把这个事情完成了就是了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想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然后我们能够用一个正面的积极乐观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主要的态度是我们看到问题的优点的方面，它成果的方面，我们给予给予鼓励肯定欣赏，然后看到问题缺失的方面，那么我们呢不是要存着一个挑剔指责，而是积极的想办法怎么帮助来解决。那么安慰给人带来轻松感啊，这个包容啊，饶恕，那么然后呢我们也有积极的建议啊，帮助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一些鞭策啊，使得这个事情呢能够更加完美起来。刚才好像也提到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问题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样的，你看到问题的 你不可以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其实中国人这种很粗略的说问题的这种公式化啊是不对的。两口子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个人各打五十大板，这个是不对的。那因为主动攻击别人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你不可以简单的用一个巴掌拍不响来这样的就糊了过去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应该具体的、智慧的去分析，而不能用一种大家都有错啊这种方法，简单的来把问题就这样就说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智慧解决问题的方法。